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伊朗啊，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啊，他推翻了巴列维王朝之后呢，其实就和美国就变成了一种敌对的这种情况了啊，因为他这个就是把美国大使馆的一些工作人员当成人质啊什么的，然后美国就对伊朗不断的进行制裁之类的哈，所以呢，双方是有这样的一个渊源在。那么从1979年之后，美国历任总统都奉行一个政策，就是不允许伊朗拥有核子武器。如果拥有的话，一个敌对势力拥有了核子武器，对美国就是造成一种威胁。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到现在，美国一直是站在以色列这边，因为以色列也是坚决的认为伊朗不能拥有核子武器的。但是以色列本人呢，本国呢，他是拥有核子武器的啊，尽管他对外从来没有宣称自己拥有过，但他也没有否认过。那么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他是拥有的。那么他拥有核子武器呢，首先是当初他发展核子武器的时候呢，是违反了这个核不扩散条约的啊。他不光是他，其实除了联合国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外，现在一共有9个拥核国家，新增加的是印度、巴基斯坦、这个以色列和北朝鲜，这4国家其实都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但是他们拥有核子武器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既成事实。所以如果要是伊朗在1年之后或者3年之后宣布说他拥有了核子武器，进行了一次什么核试爆之类的，没有人会吃惊。
接下来我们今天就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以色列的核武器是哪来的这个问题，它的复杂的程度啊，是远远超过历史学家现在可以搞清楚的。因为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因素是心照不宣的，有一些因素呢是没有说清楚，你理解就理解，你不理解那也没办法，它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们都知道，以色列肯定的，现在国际社会认为它大概有90枚核弹头，都这么具体，你说它有90枚，所以它这个核武器怎么发生的？可能人们会想啊，这不是就美国帮助他吗？美国一直向着以色列，1948年你一建国以后，这么多犹太人，对不对？在美国，其实那个时候的什么纽伦堡夫妇被绞死的那个时候，他们不是也是说把这核武器资料给什么俄罗斯什么之类的吗？就是说，犹太的科学家也很多，他们爱国，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有一个强大的核武器的保护等等。这个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美国有没有帮助他们？这个您就自己听吧，对不对？你就自己去判断吧。这个就是属于说不清楚的那一部分。但是在历史书上面，美国的立场是我们从来没有帮助他们，而且是以色列多次的、多年的、不择手段的向美国、向国际社会撒谎。就他们在秘密的研发这个东西，是靠着谎言、靠着遮掩，这么一路走过来，要追到以色列的第一任的总理是叫 Ben Gurion， 是这个人，当时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在这个年轻的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很古老的国家，但是他建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他要在这儿发展核武器。当时的一个原则非常简单，他管这个叫什么？叫保单，这是一张保单，因为我这旁边围着全是我的敌人，我需要一个保险，这个保险就是核武器，而这个核武器在世界上已经存在，我不需要从头开始，已经在日本扔了嘛，那个时候，所以我不需要从头开始，我只需要把这个技术拿到，我只需要配上一些设施，咱们就开始研发。但是又不让，国际社会又不让，那怎么办呢？咱们就来用欺骗的办法来蒙混过关。这个就是1956年当时发生的叫苏伊士运河危机啊。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哈，当时呢，埃及当然是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但是他的总统叫做纳塞尔， 这个人呢极具争议，有阿拉伯人认为他是民族英雄，他因为他是一个泛阿拉伯主义的人啊，他是绝对的，在很多阿拉伯人的心目中他是民族英雄。他当时就要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一下得罪了英国法国，因为英法在这个地方有很大的股份呢、啊，在这个地方，你收过去以后，那这钱怎么？你看这就是殖民的效果，这苏伊士运河离英法近吗？对不对？怎么是你是收益呢？这就是殖民的产物。所以纳赛尔做了一个在当时认为阿拉伯人认为很辉煌的举动，他收归国有，得罪了英法。那结果英法呢就鼓动以色列干什么？打他，打埃及。其实以色列打埃及那个时候叫什么？那个六日战争吧，还是什么？就是那个时候打埃及其实就是背后有英法。那么英法一涉入进去，美国不干了，苏联也不干了，所以他们又施加，只好停火，英法又撤军，所以这就是当时简称的1956年的那个苏伊士运河危机，啊，这个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六日要那个不是
六日，
1967年是六日战争，
对
啊，当时这就是一个英法协助的这么一个战争，然后之后为什么这个跟以色列的核武器有关系呢？就是因为法国觉得欠他了，所以法国说，我帮你发展核能源，但不是核武器。
嗯，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以色列已经获得了一些核子方面的技术和材料啊，但是呢，它还缺这个建造核反应堆的东西啊，所以呢，法国就秘密的帮助承诺，说是我帮你建造一个核反应堆。那这个地方呢，就在以色列的一个叫做 Negev 哈，就这个纳杰夫沙漠里边的一个地方，现在大家都知道，Dimona 哈，就在这个地方呢建立了核反应堆，这是他们的第一个核反应堆，但是是秘密建立的啊。这个法国呢也是非常天真的，认为说我帮他建造一个核反应堆，最了不起也就是让他开始这个利用原子能发电啊什么的啊，民用的设施啊。于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哎，他就开始把这个技术呢等于是给了以色列了。那以色列在这儿就开始逐渐的兴建，但是这时候呢，法国突然意识到有点怀疑了，说是哎呦，这会不会他发展核子武器啊？于是法国就向以色列呢施加压力了，说你最好停止研发这个核子武器啊。那么经过双方的一个妥协呢，就说好，法国协助以色列完成反应堆的建设工作。不要求国际核查，但是以色列对法国单方面的担保，保证说是他不会利用这个东西研发核子武器或者制造核子武器。
对，一切的一切，以色列说都是为了和平目的，这个词被用的非常多，叫做 peaceful purpose。
对，
完全是为了和平的目的，这个就是根源，就是当时的法国。他帮助他，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危机，然后英法鼓动以色列去打埃及，然后最后美国苏联又不干，所以在这个混乱当中呢，核反应堆就诞生在以色列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进行掩盖，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为了生产原子弹。这个接下来就发生呢，就是当时国际社会的注意，50年代、60年代，以至于70年代。大家都在怀疑他生产，所以美国这个时候站出来了。美国就是说不行啊，你绝对不能生产核武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对你恢复审查，就是恢复检查。
嗯，
我要派那个科学家到你那儿去查去，看看你那儿是不是在悄悄的生产核武器。结果这个时候就发现了有一些端倪。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干了件什么事呢？他进一步的撒了谎。他说：“哦，你们看到那个啊，是，但是那个啊，纺织，那个是用在纺织上面的一个功能的。结果美国的科学家还有检查人说不对啊，我们看到那不是做纺织的。那么以色列再撒了下一个谎，哦，不，你说是那个哈吧，哦，那是做冶金的。他说那个设施啊，这是做冶金研究用的，是做这个的。”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说一开始说不清楚呢？ 你觉得这里存在不存在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嗯，
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不是一个犹太人建立的国家，如果以色列不是美国的盟友，尤其是在中东这个复杂的地方的一个盟友，如果以色列它的宗教信仰是伊斯兰教等等等等，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国会让他就这么说一个纺织冶金就这么混过去吗？当然是不是这样咱也不知道，但是至少历史告诉我们美国是不愿意的，而且美国是不断的在揭穿他的谎言的，一直到了 Kennedy 总统。那稍等会儿咱看一看以色列呢，就是用了一个大型的骗术，
对，
接下来是怎么蒙混过关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给大家讲的呢是一段历史哈，这段历史呢是说的这个以色列发展核子武器啊，秘密发展核子武器的这个情况。刚才说过了，他们就是用就是秘密的方式吧，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不能公开了，如果公开的话就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啊这个欧洲啊都要反对啊，都不允许他们发展，这就违反了核扩散条约了嘛。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开始秘密的发展啊。在刚才所说的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同时因为拍着胸脯保证说是他们是和平用途嘛，所以呢就从挪威那儿呢又得到了这个就是控制核反应的这个重水设备啊，重水的这个技术。所以呢它实际上是核反应堆下面必须要有重水的这个设备啊，就是后处理的这个化学设备才可以。好了，那这时候呢甘乃迪总统呢就发现有点问题，于是呢就写了一封信啊，直截了当的给当时的这个以色列总理，说是不行，这个情况啊我们要检查，我们的科学家一定要进入到你们的核设施那儿去进行检查，因为我们必须要向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有个交代，告诉他们说以色列并没有发展核子武器啊，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否则的话他们不放心。那最后呢这个以色列没有办法，说是好你来吧，但是在来之前呢以色列做了个大的骗局。他把他所有的真正的核反应堆和那个就是这个重水的这个处理器啊，就是后化学处理的这些装置呢全部掩盖起来了。他做了一个恨不得是假的操作房，
嗯，
这个假的操作房的仪表什么动态的东西
电脑
的东西全是模仿那个这个核反应堆，
对对，
但是它跟核反应堆没有任何的关系，
嗯，
所以科学家来了以后一看，他这儿操作那儿弄一下，
跟真的是，
哎，跟真的似的，哎，下面也没有任何通往这个后处理的这个化学反应啊什么的，没有这方面的东西，那他认为说那没问题啊，没有这个东西你不可能有这个裂变燃料出来嘛，不可能有这个可以制作核弹的这个原料嘛。于是真的就被他蒙混过关了。
嗯，那当时呢一下就跳到了1968年呢，当时不就是美国在认真的考虑要签这个什么核不扩散条约嘛，在各国啊都要缔约这个时候。那么在1968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 Kennedy 已经早都被刺杀了啊，美国就意识到这个钟表啊不能往回拨了，来不及了，可能那边有了。于是呢，当时在1969年9月22号，第二年，就是在白宫呢 ，Nixon 总统和以色列的女总理 Golda Meir 他们有一个促膝面谈，面对面的谈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的就把牌给揭开了啊，这个时候就把话挑明了，算了吧 ，Nixon 说，我知道你有核武器了，咱能不能打一点？咱们之间有点默契，好吧？你呢，永远不要承认你有，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我们派这什么 Kissinger 什么这些人哈，我们也不提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叫这个叫以色列一个政策叫做 nuclear ambiguity， 叫做核模糊政策。
对，
我既不说有，我也不说没有。
而且你也不能进行核试验。
不能进行核试验。你不能进行核试验这句话，话音未落，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卡特当总统，在莫名其妙的一个国家叫南非，轰隆的一声，一个原子弹试爆了。以色列这么小国家哪能试爆原子弹呢？
对，
这谁爆的？南非有原子弹。后来一查，以色列爆的。
嗯，
这件事儿就坐实了。
对，那个时候呢，关键是当时有颗卫星啊 ，Vela， 这是多少？69111还是多少？反正有一个这个卫星经过的时候测试出来了，说这儿进行过核爆啊，这是南非的外海。那当时大家都判断可能是以色列的，但是以色列从来没有承认过啊，他就是一直否认。那么好了，现在基本上就坐实了，就是说他有了核子武器了哈，而且呢，他运载工具也都有，他可以从飞机上发射，可以从飞弹发射啊，都可以。但是他没有承认。可是国际社会如果列，有核子武器的国家的话，那他绝对是在名单之上的啊。所以呢，这就是这么个情况。那说到这个，我们经常在提，一提到某一个国家说是违反了什么条约了什么的。这个就是核不扩散条约啊，刚才说的1968年当时要准备签的这个，在其实是1967年就签了哈。当时呢，他这个核扩散条约呢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在那个签约的时候，有核子武器的国家，我们就承认他们是合法的拥有了核子武器。那个时候呢，只有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啊，就是五常，就是这个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有，其他的国家都没有。好了，都没有国家，都没有的情况之下，它有这么几个规定啊。第一，就是说有核武器的国家承诺不向任何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出售或者是转让任何的核武器的技术啊、设备啊什么的都不许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无核武器的国家承诺不控制或者不拥有核子武器啊，就是也是这个条件。第三呢，就是无核国家要接受原子能机构的审查，就是监督和审查。如果他们国际原子能机构怀疑你在发展核武器的话，他们有权进入到你的这个核设施里边进行检查啊。这个是三个最主要的东西。第四条它没有写在这个条约里边，但是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五个有这个核武器的国家承诺不对非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啊，除非他们受到了核威胁，或者是一个无核国家和有核国家结成同盟了，那么对一个有核国家进行攻击的时候，受到威胁的时候，它可以使用。但是这个呢，一直没有写进去，写到条约里头。可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呢，现在对这个规定好像是越来越宽松了。